今天我们要看诗篇中的基督，在诗篇里头，113篇到118篇，被称为赞美的诗篇，赞美的诗篇。这是以色列人在过逾越节，或是五旬节、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在家里头唱的诗。他们会在吃饭以前呢，先唱诗篇113篇，还有114篇。吃完饭以后呢，唱115篇、116篇、117篇、118篇。所以很可能主耶稣跟门徒他们吃完要吃这个最后晚餐前，他们就是唱诗篇113、114篇。然后吃完最后晚餐的时候，很可能他们唱的就是115篇、116篇、117篇、118篇。他们唱完了这几首诗之后，他们就到橄榄山去。主耶稣呢，跟三个门徒他们去克西马尼园祷告。因为主耶稣他快要上十字架，所以我想主耶稣他们在唱这个诗篇118篇的时候，主耶稣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触。所以我们来看诗篇118篇的第6节到第8节。我们来看诗篇118篇第6节到第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在那帮助我的人中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。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人。好，我们就从17到26节再读17到26节。我必不致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，给我敞开一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一人要进去。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拯救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
我们从耶和华的眼中为你们祝福。
那个时候主耶稣知道自己快要被交给人了，他会交给人审问戏弄，而且鞭打羞辱，最后要上十字架。他读到这里，他说有耶和华帮助我，第6节，对不对？他知道神会帮助他，他不需要惧怕，人不能把他怎么样，因为神一直在掌权。所以主耶稣在信心的里面，他也可以跟这个诗人一同这样讲，17节说，我必不致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。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不是因为犯罪受惩治，他是代替罪人受严严的惩治，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死亡就没有办法扣留他。他冲破死门，而且他打开了义门。先知以赛亚也提到，他说使那个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。主耶稣打开一个义门，我们可以因信称义，我们是守信的义民，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，耶稣的义取代了我们的不义，我们这些守信的义民可以进入主耶稣所打开的这个义门。这个门是耶和华的门，这个门是救恩之门，救恩之门。所以21节说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上帝把主耶稣从坟墓里面拯救出来，那主耶稣他是匠人所砌的石头， 他被以色列人弃绝，被犹大出卖，可是他成了房角的奠基石，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就成为那个教会建造的根基，他成为教会建造的根基，就像那个你要盖房子的时候第一块那个奠基石一样，房角的头块石头。那也有人认为呢，这个所谓房角的头块石头在房子里面是在两面墙的下面，它要连接两面墙，连接两面墙。我们知道以弗所书那里提到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，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他连接了犹太人跟外邦人，他拆毁了中间那个隔断的墙，把两下合而为一，借着他自己就造成一个新人，就成就了和睦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说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所以我们靠着耶稣，我们与神和好，也与人和好。还有刚刚我们所读的25节那里说，耶和华求你拯救。你知道这句话如果按着这个希伯来文的音来翻译，就是何善那，就是何善那。所以呢，其实诗篇118篇25到26节可以翻译作何善那，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些话很熟悉？何塞纳，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主耶稣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些前行后随的众人，他们就是呼喊这样的话。而这个话也出现在路加福音的13章34节到35节，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13章34到35节，路加福音13章34到3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哪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那么主耶稣他即将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哥哥他山，而耶路撒冷城是上帝所拣选的居所，他要在锡安里头显现，是以色列人呢他引以为傲的地方。很可惜，就是神的百姓他背逆神，而且杀害那些传讲神话语的先知，用石头打死上帝所差来的使者，而且他们弃绝耶稣，不承认主耶稣就是他们一直期待要来到的那位弥赛亚。所以最后主就给他们讲，看哪，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这句话我们刚刚在诗篇118篇26节就读过。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是预言这个主后70年罗马太子提多将军要毁灭耶路撒冷城的事情，要使这个耶路撒冷成为荒场。所以我们该好好的称颂神，赞美神，欢迎耶稣在我们中间，免得主耶稣也收回他的同在，那我们就会成为荒场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回头来看诗篇118篇第8节，第八节这里提到说，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。有人这样讲，他们去查整个记录下来，发现新旧约圣经最中间的一节就是这一节，新旧约最中间的一节就是这一节，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。那主耶稣自己给我们做榜样，虽然他要面临十字架的事情，可他投靠神，他一直投靠神，他常常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。所以约翰福音第8章29节他自己这样讲， 他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所以为什么天父常与耶稣同在？因为他投靠主，他一直做上帝所喜悦的事。所以我们常常跟大家讲，顺服遵守神的命令是保持神同在的秘诀。所以主耶稣自己投靠耶和华与神同在，当他被捉拿的时候，门徒都逃走了，可是他知道他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，来投靠神胜过其他的一切。当你孤单的时候，主耶稣与你同在，神与你同在。有的时候也许你好像觉得你眼睛又看不见主，而且呢 也没有感觉得到信仰是从信心开始的，你信靠耶稣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生命的主宰，你也相信神的话，信仰是从信心入门的。你知道感觉那个觉得有时候跟你的身体的状况还有天气有关系，有些人一遇见下雨天他就觉得心情不好，他身体不舒服，或者他睡眠不足，哎呀，他就觉得很难受，他根本没有办法感觉到神的同在。所以呢，很多外面的情况会影响人的心境，叫人不觉得他蛮有主的同在。但是有一件事情真的比那个感觉更高超更幸福，不会随着外面的情形转变，就是我刚刚讲的信心的确认，用信心的确认。所以劳伦斯弟兄讲，他说祷告是什么？他说祷告就是信神与我同在。每次你来祷告神，来亲近神，你就说主我相信你与我同在，不要在那里一面祷告一面亲近神，说哎呀神我都是感觉不到你的同在，不要这样。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祷告就是我相信神与我同在，每时每刻我相信主与我同在，这样你的心会越来越平静安稳。你知道主耶稣真的对我们充满了爱，我们要用单纯的信心投靠主，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大爱。所以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是你的主，你心里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你就得救，你就可以受洗了。你不要等到你成为完全人才要受洗，那我不知道你到80岁还完不完全，你总不能到80岁还不受洗吧，而且你还不一定会活到80岁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要信而受洗，相信你就可以借着受洗表明你的信心，表明我愿意信靠主，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。如果有一个女孩子，她一直跟一个男孩子来往，可是始终不愿意嫁给他，我想这个女孩子不是真的很信任这个男孩子，对不对？她不敢把一生交给他，所以就不敢嫁给他。同样的，你一直来教会，一直来教会，你也说你是信耶稣，你也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也相信耶稣是你的生命主宰，可是你说我还不愿意受洗，会不会你不敢把你的一生交给耶稣？你不是那么的信任耶稣，你不敢嫁给耶稣。我们说洗礼是一个婚礼，你知道洗礼要穿一个受洗袍，白色的，就像白色的新娘礼服一样。弟兄说我怎么嫁给耶稣？当然可以。我们嫁给耶稣的意思就是你的心真的是爱上耶稣，要单单的爱耶稣，你要把你的一生交给他，就像男女结婚的时候那是一生的承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把你的一生交给耶稣，因为主耶稣是全能的神，他为你计划的人生比你自己所想要的人生更奇妙。耶稣为你的一生有奇妙的计划，如果你把你的一生交给耶稣，一生跟随主，你一定走在最上好的道路上。所以信心的表现就是受洗，表明我要来信靠耶稣，我一生要来跟随耶稣。你信而受洗就必得救。 我们洗礼的时候整个人要浸到水里面，表明我们跟主同死同埋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耶稣的宝血遮盖一切。我们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，表明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有复活的新生命，我一举一动要有复活的新生的样式，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所以我盼我们中间有人，你真的已经信靠耶稣，你现在就可以下定决心，你要把自己完全交给主，全心全意投靠主。因为这里说投靠耶和华，强势依赖人。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人你应该受洗的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就是你，如果你心里面七上八下，我讲的就是你，你就是应该受洗，不要再犹豫了。聚会完就来跟我拿受浸申请书。好，我们就是要这样投靠主，强势依赖人，投靠主的人有福了。有一个武牧师，他在山中的部落服侍很多年。有一天主日的下午，他准备出门探访生病的会友的时候，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是两个月前才到教会来的慕道友邓先生。他跟武牧师说，我要受洗，我愿意接受主做我生命的主宰。好，他就参加洗礼。受洗完一个月后，这个邓弟兄就很开心的跑来找牧师说，牧师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没头没尾一句话，我牧师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就说什么事情成功了。这个邓弟兄就抓抓头发，不好意思的回答说，不好意思，我牧师，我没有说清楚。不瞒您说，当初我决定受洗是希望可以靠着主的力量帮我戒掉十多年的烟瘾。哎呀，我自己已经戒了数十遍都没有办法成功啊！这回呢，我实在不想让家人失望了，所以我在受洗之后，我每一天不断的祷告啊。每次我很想抽烟的时候，就祷告的更加迫切。我说感谢主，就在今天，我完全没有那个抽烟的欲望了啊！投靠主，强势依赖人，对不对？来投靠主，主耶稣会给我们戒除那个坏习惯的力量跟恩典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我刚刚讲的这个见证，这个邓先生是信主两个月之后就受洗，他没有等到一切都搞完全了，烟都戒掉了，酒都不喝了，坏习惯都改掉，然后我才要受洗，那可能他还要拖好几年，对不对？你就照着你的本相来到神面前，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。所以他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他就受洗了，信主两个月就受洗了。受洗以后呢，他接着祷告，越来越接受主的改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常常讲，受洗是入门，是开学典礼，不是毕业典礼。你整个人浸到水里面很好，洗干净，可是受洗之后，你要继续的追求耶稣，追求圣灵充满，整个人要浸泡在圣灵的海洋里面，让圣灵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们，使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像耶稣，越来越合神的心意。所以我们都不是靠自己改变自己，我们只是跟上帝合作，让圣灵来改变我们。请我们再看诗篇四十五篇第二节到十五节。诗篇四十五篇第二节到十五节，诗篇四十五篇二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。你比世人更美，在你嘴里满有恩惠，所以神赐福给你，直到永远。大能者啊，愿你腰间佩刀，大有荣耀和威严，为真理谦卑公义，赫然坐车前往，无不得胜。你的右手臂显明可畏的事，你的剑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万民扑倒在你以下。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你的衣服都有没药、沉香、肉桂的香气，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，使你欢喜。 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，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。女子啊，你要听，要想，要侧耳而听，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，因为他是你的主，你当敬拜他。推罗的民必来送你，里弄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，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，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，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，他们要进入王宫。那我们的主是蛮有恩典的主，对不对？所以民中的富足人也要来向主求恩典，贫穷人，我们当中任何人，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向主耶稣求恩典。其实基督徒真的是凭恩活着，也是凭恩得胜，都是靠着主的恩典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而诗篇四十五篇第二节说，在你嘴里满有恩惠，主耶稣常常口出恩言，带给别人恩惠。比方他在山上讲登山宝训，他带给人天国的恩惠跟福气。等到主耶稣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遇见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，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主耶稣就伸手触摸他，说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所以主耶稣恩惠的言语一出来，他的大麻风就立刻洁净了。还有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捉拿到耶稣面前，主耶稣替这个妇人解围。耶稣对文士跟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结果这些定罪妇人的一个都走了。主耶稣对妇人说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妇人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主耶稣的宝血大有能力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如果你真诚的认罪悔改，主耶稣就赦免你的罪，洗净你的罪，你不需要常常接受仇敌的控告，为了过去所犯的罪一直在那里自责自责自责，那是仇敌的诡计。还有我发现有的人是完美主义，所以当他发现自己不完美的时候，他就会在心里面一直控告自己。那你知道你一直控告自己久了，魔鬼就会加上来，就他也跟着会控告你，所以那个控告就越来越厉害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他就被仇敌捆绑，一直受到仇敌的控告跟攻击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夸耶稣宝血的得胜，只要真诚的认罪悔改，就相信耶稣的宝血洗净我，就常常的感谢赞美神，常常感谢赞美神。主耶稣也期待我们口出恩言，像他一样口出感谢的话。有一个人叫吉姆，他娶了大学女友为妻，有一个儿子在读大学，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刚进入他的公司。他就跟他的儿子说明从事金融业的诀窍，然后他就很高兴的跟朋友讲说，我儿子迅速通过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跟其他相关的考试。他想跟别人提到他对他太太的感谢，对儿子跟随他的脚步，他感到高兴，对于孩子另外一个孩子的学业进步也感到欢喜。然后他这样子跟别人更多表达他对家人的感谢之后呢，也使得他对于他的办公室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更加的感谢。所以他不管在公司或是在家里头，他常常口出恩言，口出那个感谢的话，他整个人也变得更宽容，更有耐心。他说，我发现我自己对比较不重要的事变得宽容很多，也觉得呢，不见得每件事非得在当天完成不可。然后他好像要表明他仍然是一个严格要求的主管，就急忙补充说，如果客户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仍然会工作到半夜的。 可是他不会用一个紧迫盯人的态度对待他的员工，所以呢，跟他共事的人会比较快乐，而快乐的员工就可能继续的留任，因为工作的环境如果好，也会造就更好的员工。那吉姆呢，他常常为着神所赐的恩典祝福感谢神，也常常口出恩言。他太太这样讲，他说过去的吉姆也不错，我也喜欢他，但是一个充满感恩口出恩言的吉姆则是一个宝贝。但愿我们都做一个充满感恩口出恩言的神的宝贝。还有这里45篇第三节提到说，大能者啊，你腰间佩刀，有荣耀和威严。主耶稣他就是真理，神的道就是刀，对不对？两刃的利剑。还有主耶稣充满了荣耀威严，每次我们欢喜快乐赞美敬拜神，神的荣耀显现在我们中间，一方面那么的奇妙，有时候那么的甘甜，可是也是威严，神显他威严的荣耀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要敬畏神，要像主耶稣一样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还有主耶稣的心也是柔和谦卑，是不是？所以第四节这里说，主耶稣为着真理、谦卑、公义，赫然坐车前往，无不得胜。所以我们领受主耶稣的得胜生命，我们要在哪些方面得胜？真理、谦卑、公义，我们要在这三件事情上得胜。在这里也提到，我们主耶稣大大的得胜，他在十字架上射中王敌之心。第五节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敌人掳来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而第六节跟第七节，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这两节经文出现在新约哪一卷书你知道吗？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。所以主耶稣他喜爱公义，他是公义的王，所以他的国权是公义正直的，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。一提到主耶稣的公义正直，我们就会肃然起敬，是不是？可是这里又提到上帝用喜乐油膏耶稣，胜过膏别人。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，他用喜乐油膏耶稣，我们的主耶稣也充满了喜乐。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21-22节那里，那个圣灵的油膏在耶稣身上，那时候耶稣就被圣灵感动而欢乐，讲了一些话。那里记载说，主耶稣被圣灵感动而欢乐。所以每次我们来赞美神、敬拜神，我们的心那么单纯，像小孩，我们就容易在圣灵里遇见主，分享主的喜乐。所以一个被主的荣光充满的人，他应该是充满了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所以我们在主耶稣的面前，在主的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。如果你觉得你最近好像不够喜乐，会不会你忘了多多的感谢赞美神？或者最近你因为工作太忙了，你少花时间亲近神，这样喜乐也会降低。那赶快调整你自己的生活，因为靠主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生活得胜的力量。曾经有一个仲夏夜，明月高悬，微风轻拂，有一个养蜂的人呢，他带一个朋友到一个蜂房的旁边，那个蜂巢里面一直传来一阵嘶嘶声，连续不断的声音。这个主人就跟这个朋友讲说，在这个蜂巢里面的是扇蜂，他们的工作就是保持蜂房里面空气新鲜。然后他们就低下头来往里面看的时候，看见这个扇蜂呢很快速的震动它的翅膀。如果你一看，你会以为是好像有一层蒙蒙的薄雾，其实是它的翅膀。他们把坏空气呢从出口排出，然后让新鲜的空气由另外一边流入。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站在那里听，听着那个蜜蜂 振翅的声音，觉得跟这个神秘的大自然是那么的接近。在这里呢，蕴含着造物主最奥秘的奇迹之一，就是蜂房里面的奥秘。那时候那个老主人就把手中的蜡烛移进这个蜂巢，那个蜡烛的火很快就被蜂房吹出来的强风吹熄了。所以呢，这群扇风他们博弈这样一致的震动的时候，竟形成一股强风，一下子就把这个烛火吹灭了。这个老主人说，这些蜜蜂他们抽出坏空气，然后吸进新的气流，这个不也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吗？如果我们有一群像这一群扇风一样与主同心的基督徒，跟主步调一致，那主耶稣的步调是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常追求主，领受主身上那个喜乐的膏油，我们充满了得胜的力量，得胜的生命，就会改变这个世界的属灵空气，像扇风所做一样，让坏空气排出去，把新鲜的空气给吸进来。还有诗篇四十五篇第八节提到主耶稣的衣服，他衣服上面有末药沉香肉桂的香气。在圣经里头，衣服通常是指着人的行为说的。那你知道主耶稣他一直的顺服，甚至上十字架甘心受苦，就好像末药在他的衣服上，因为末药是苦的，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后来主耶稣的尸体被拿下来之后，交给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，然后那个尼哥底母他带着末药跟沉香，末药跟沉香大概有100斤，来高抹耶稣的尸体，对不对？高在主耶稣的身上的那个裹的这细麻布上面，然后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，我才放进坟墓里面。还有这里提到的肉桂也是一种香料，它会发出香气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在他身上发出那个复活的馨香之气，使凡信靠主的人都活过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说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因为我们无论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的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只要全心全意为主而活，在他身上一直的发出那个基督的复活馨香之气。有些人闻到了他们会信靠主，有些人闻到了不会，但是至少我们都让他们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。那基督徒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主而活，所以这里提到他说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，他提醒这个女子你要嫁给大君王了，所以呢第十节说，女子啊，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，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。这个女子就是预表教会，在这里的王是预表耶稣，而这个女子就是预表教会，就是预表基督徒。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，意思是你要从过去走出来，分别为圣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只有这一件事。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标杆。还有在这里提到女子就是教会要被引进王宫，对不对？引到王的面前，她要嫁给王，要与王联合。所以圣灵就是不断吸引我们来到万王之王耶稣基督面前，让我们越来越亲近主，与主越来越亲密，我们要嫁给耶稣，跟主耶稣完全的联合，形影不离。那十三节很有意思，他提到这个新娘子，他说王女呢在宫里极其荣华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。她被引到王面前的时候，穿着一件金线绣的礼服。那金子在圣经里头代表上帝的性情，耶稣的性情。 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就是要把耶稣的性情绣在我们的灵魂上。那你想想看，绣衣服那个用针穿刺，刺在我们身上有时候令人不舒服的。所以有时候主就是允许你被交于一些死地。你知道十字架这个希腊字有一个意思是象征性的暴露于死地，暴露于死地，所以就是神把你交于死地，让你暴露于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里头。可是如果你懂得安静降服，一直注视主，把自己交给主，跟主说，主耶稣，你要怎么绣我都可以，只要绣上金线，绣上上帝的性情，让我可以穿上锦绣衣服，让我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被磨塑成耶稣基督的样子，可以披戴基督，让上帝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。保罗身上也穿着金线绣的锦绣衣服，他说，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也许他掀开他的衣服说，你看我这个伤痕是被石头打伤的，接着又卷起袖子说，你看到了吗，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伤痕。也许他也把背把衣服拿开来让他们看见他的背，你看这个是我被人鞭打的伤痕，到处我身上都带着耶稣的印记。保罗说，在我身上有耶稣的印记，谁都不要搅扰我。这个印记就是保罗身上锦绣的衣服，是用金线绣的。曾经在一个美丽辽阔的山坡上，有两块大石头，有一块石头呢，很多人都会聚集在前面，用赞赏的眼光在那里看着它。是另外一块石头呢，不被重视，人们经过的时候也不留意它。日子一久，这个被忽视的石头就对他的同伴说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你，我有这么差吗？真是搞不懂。这个被欣赏的石头呢，听他发牢骚之后就笑笑的回答说，哎呀，你的记性真不好，你忘记在很多年以前有个艺术家来我们这里，他问我们愿不愿意让他在身上画几刀，可以让许多人欣赏，让他们感染艺术的气息，当时你怕痛就拒绝了，而我爱这些人群，所以我选择成为艺术品，反正我本身就是一块石头，具有被雕刻的条件。而今那些人喜欢看我，称赞我，当然是有原因的啊，就是这件事嘛。同样，基督徒，如果你愿意忍受被雕琢的痛苦，才能成为主冠冕上的宝石。如果你愿意忍痛被刺伤的那个伤痛，那么你身上才会穿锦绣的衣服，被引到王面前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。你知道在雅各里头啊，那个主耶稣称呼我们这些佳偶，这些心腹，说是鸽子，鸽子，对不对？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，所以当你在被刺的时候，你到底是像狮子一样大声吼叫，河东狮吼，或者是像乌鸦一样呱呱呱呱呱呱呱，或者你愿意像鸽子一样温柔安静。每一天你都在做选择，每一天你都在决定，你今天是要穿锦绣衣服，还是要穿污秽不堪的破烂衣服？每一天都是一个选择。所以如果你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跟主说，主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不要管我的感觉如何，我感谢赞美你，然后更多的来靠近主，那主耶稣会负一切的责任，他会雕刻你，他会为你披上锦绣衣服。我再说，主的恩典是够用的，每次当你面临一些状况的时候，你天然的反应会很受不了，我知道，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立刻仰望主说，主，我已经死了，我知道我已经死了，死人没有权利做任何反应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是安静下来，把自己交给主，等到你平静安稳之后，与主联合，主反而会让你知道应该怎么说或应该怎么做，这样你就穿上锦绣衣服，极其荣华。我们再来看诗篇72篇， 这篇也是弥赛亚诗篇。弥赛亚诗篇七篇啊，诗篇七十二篇哈啊，第二节开始哈啊，这个一方面是指着所罗门说的这个他，可是另一方面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啊，所以你看第二节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，就提到主耶稣用。按着公义公平审判，第三节说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，所以主耶稣他按着公平公义执掌权柄直到地极，他要让你享受平安，你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头做主，这是最要紧的事。到了第四节说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，拯救穷乏之辈，压碎那欺压人的。所以不管你遇见什么困苦不容易的事情，如果是别人的错你就交给主，任何事如果不是主允许的不会临到我们，如果你平平安安继续与神同在，主耶稣自己会伸冤，他也会拯救你。第五节一直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五到十四节。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，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在他的日子，一人要发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长存。他要执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。住在旷野的，必在他面前下拜，他的仇敌必要填土。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，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，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侍奉他，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，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，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拯救穷苦人的性命，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，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。所以这里就是提到主耶稣连续困苦人穷乏人，拯救穷苦人的性命，搭救那些没有人帮助的，所以每个人都要敬畏主，要敬畏主直到万代。第六节我们常常提到，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主耶稣借着圣灵的恩雨显降在聚会当中，主耶稣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。可是主耶稣是向什么样的人显现呢？像那些以歌的草地，就是谦卑低伏的人，那个草割过很低，对不对？草很短很低，所以我们来靠近神的时候，就是用一个谦卑低伏的心来等候神，亲近神，就领受这个圣灵的恩雨，圣灵甘霖的滋润，我们的灵魂体就得着更新，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发旺。所以这里说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长存。神要叫我们里面充满了平安，常常住在平安中，这是一种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什么时候你心里都很不安，你要找出原因来，然后再次让主的平安充满你的心。我们再来看诗篇的八十九篇第三节到第四节，八十九篇第三节到第四节，这里的后裔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，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。按肉身说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，所以主耶稣活到永远，他坐宝座直到永远。那我们跟主一同得胜的人，我们与主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靠着主的恩典得胜到底， 在那个将来的世界里面，我们要与主同坐宝座，管理那个将来的世界。你再看89篇的25到29节，这段话也是在预言耶稣基督。25到2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，右手伸到河上，他要称呼我说，你是我的父，是我的神，是拯救我的磐石，我也要立他为长子，为世上最高的君王，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，直到永远，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。那神立主耶稣基督为长子，为世上最高的君王，他的王权呢，左右伸展，统管宇宙万有，他的宝座如天之久，他的后裔也要存到永远。那因为主耶稣活着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要与主同活。在28节这里提到说，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，这句话多么宝贵。父神永远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所以他说，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24节，他这样讲，他跟父神祷告说，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我了。最奇妙的是，主耶稣对父神论到我们的时候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这是约翰福音17章23节的，就是父神爱我们就像他爱主耶稣一样。父神对耶稣基督的爱跟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，是永远爱着我们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爱他们，你就是父神，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们一样。然后主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讲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所以你看，主耶稣也那么的爱我们。主耶稣说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所以因着主的爱，因着父神的爱，我们要甘心乐意的顺服神，靠着主爱的大能，遵守主的命令，让我们可以常常住在父的爱中，也住在主耶稣的爱中。我们再来看诗篇110篇第1节到第4节，诗篇110篇第1节到第4节，诗篇110篇第1节到第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，你的民多如清纯的甘露。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在你右边的主，当他发怒的日子，必打伤列王。好，我们不用读了，这里就提到耶稣得胜。耶稣得胜，他要打伤列王，就是击败仇敌。那么这个诗篇呢，是预言主耶稣复活升天得荣耀，然后他坐在父宝座的右边，所以提到右边。右边第一节也提到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。所以主耶稣已经坐宝座掌王权，大大的得胜仇敌，他也可以在你我身上得胜的。而且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第四节，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那这个祭司，他拉丁文的意思是造桥的人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祭司呢，他在神跟人中间搭一座桥，要把人引到上帝面前。 地上以色列人的祭司是利未支派的，但耶稣是犹大支派的，所以主耶稣不是照着地上那个属亚伦的那种照亚伦的等次做祭司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。那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，他名字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公义的王、仁义的王，所以也是预表耶稣是公义的王、仁义的王。还有麦基洗德他本身是撒冷王，是耶路撒冷城的王，撒冷王。而撒冷王的意思就是平安王、和平的王，那主耶稣正是平安王。那主耶稣确实有王位，就像麦基洗德一样是个王。所以麦基洗德他是用他个人的品格担当祭司的职任，而不是世袭的。他没有父母，他无族谱、无生之始、无命之终，所以他的祭司职任是无始无终，好像是永远的一样。所以神儿子也是这样，他是长远为祭司。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这位伟大的祭司、属天的祭司来到神面前，主耶稣都能够拯救我们到底。那主耶稣今天他在宝座上做什么呢？希伯来书说主是长远活着在那里替我们祈求，他在替我们祈求的。所以有一个人最忠心的为你代祷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么诗篇110篇这句话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这句话也出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0节到36节。30节到3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基督就是受膏君、君王。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君王，他坐在父宝座的右边，对不对？现在等着仇敌要坐他的脚凳。那主耶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打破了魔鬼的头，所以仇敌甘拜下风，至终要坐主的脚凳，只等着我们也跟耶稣一起得胜。那么主耶稣他复活升天，坐在父宝座的右边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，就是他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圣灵浇灌下来。所以圣灵会浇灌全地，是根据主的复活升天。所以复活升天的主再次借着圣灵回到我们里面来，要充满我们，要向我们显现。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，就是复活升天的主借着圣灵再回到我们里面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感受到主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。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。那么主就是要借着圣灵在人的里面掌权，引导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、顺服的生活、充满能力的得胜生活。所以诗篇110篇第二节，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，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锡安就是教会，所以今天借着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，神可以从教会、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。神要借着教会、借着基督徒在仇敌中掌权，借着基督徒得胜仇敌。所以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对神而言是非常要紧的。 因为这件事情关乎仇敌要被主耶稣踏在脚底下，虽然主耶稣自己得胜，但他等着我们跟他一起得胜，我们可以得胜魔鬼的诡计，胜过肉体、罪恶、世界、疾病这些。在诗篇110篇的第三节那里说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。神的百姓要得胜罪恶，以圣洁的装饰为衣。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，所以敬拜的人必须圣洁，敬拜的方式也必须是圣洁的。圣洁呢，牵涉到你整个的生活方式，还有你的衣着、你的打扮、你的言行、你的态度，还有你的思想、你的感觉、你的感情，还有你的人际关系，还有你顺服的程度，这些都跟圣洁有关系。每次我们在那里赞美敬拜神的时候，圣灵就在我们内心做洁净跟改变的工作，所以我们这个人越来越有神那个圣洁的生命注入充满在我们里头。事实上，一个人越接近神，他越觉得他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因为人非圣洁没有办法跟神同住的。常常亲近神、等候神的目的，也是让神把他的圣洁分享给我们。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而圣洁会带来爱，在爱完全才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的。而真正的圣洁，它会带来爱、带来喜乐、带来和平、带来荣耀。所以圣灵整个做工的总目标，就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。所以神要得着很多的圣洁的子民，他们多到一个地步，像清晨的甘露，清晨的甘露，他们甘心牺牲自己，甘心撇下一切，单单的跟随主，单单的爱耶稣。在英国一个小镇有一座公墓，其中有一个墓碑呢很引人注目，是埋葬着一个很有名的瑞典的歌唱家，叫林珍妮。他有一个绰号叫做瑞典的夜莺，瑞典的夜莺，人家这样称呼他。而他的墓碑上是这样写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他1820年出生，17岁的时候离开瑞典到各地演唱，他的歌声很美妙，很多人都喜欢听，连维多利亚女王都喜欢听，维多利亚女王称她是那个瘦小但歌声奇妙的小女孩，而且有一次听演唱的时候还把花束抛给她。他在欧洲很多王室也很受欢迎，各方都很捧他，有无数的礼物荣衔都给他，他拥有许多财富。可是他成名之后几年呢，他写信给他的朋友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祈祷着，但愿我所给听众的能够流传千古，也愿赐给我这项礼物的恩主能够得着颂扬，因为这个礼物就是他的歌唱的恩赐，只是暂时借给我的。所以他非常谦卑，他演唱生涯很短，他在英国剧院只演唱了两年，在伦敦公开演唱了五年之后，他就宣布他要退出歌坛，以后几年偶尔也公开演唱，是为了慈善的演唱会。那他在他事业登峰造极的时候，他退隐到英国一个很僻静的乡村，对许多人来讲这真的很不可思议。有一次他坐在海边读圣经，有一个很崇拜他的听众认出了他，就问他说，夫人，您为什么在事业如此成功的时候退出歌坛呢？林珍妮说，那时候他在读圣经嘛，他说，当歌唱使我每天越来越远离这本书的时候，他在指着圣经，指着他在膝盖上的圣经，他说，我还能够做什么呢？所以他知道圣经所带给他的是世俗的荣华富贵真的是比不上的。 他最成功的一次演唱会是他演唱弥赛亚，用他对主的爱来演唱这个弥赛亚。他觉得韩德尔写的这个弥赛亚真的不是他的歌喉能够表达的，而且因为他那么爱耶稣，他觉得他越来越远离主，这样不行，他就退出歌坛，他只要为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主耶稣自己为我们牺牲流血舍身，说我们也是要甘心乐意绝对的顺服主。其实我们为主牺牲了什么都比不上主的牺牲，而且主耶稣他会更多把他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。每一天我们来到主面前，领受主的爱那个甘露的滋润，领受主同在的那个甘露的滋润，直到我们的灵魂体因着圣灵的甘露得着更新，每一天我们可以充满了活力跟朝气，可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，还有我们当尽的本分。所以呢，今天早上我们还要花一些时间来赞美敬拜神，我们要穿上圣洁美衣来赞美神，我们要一直的赞美他，注视他，把我们自己交给神，跟主说，主耶稣你来对付我的老自己，把他践踏在脚下，主耶稣你永远在我心目当中居首位掌王权。我们来唱颂赞诗选第七首。